今天开始我们将借题是在家贝兰那个中体篇当中的第二门那么前面呢那个第一门这个中体篇当中的借法已经讲完，所以法体形象这个原则上面这个现在这个中体篇当中的借法这是前面这一部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真正的一个戒法的内涵是远比现在在家贝兰上面讲的那部分来的宽广那么这个话怎么讲的呢就是说这个法本身那就是世尊留下来的法那么这个法的特征是什么就圣贤一样那现在这个地方特别说的圣法这个关键在哪里这个前面呢学戒法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弄得比较清楚 理论透过文字有一个粗枝大叶的认识容易可是理论要让我们内心上真正把握得住他说的重点那就必须从我们前面认识的文字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如果来说的话那我们前面整个的从开始第一次第一步学佛法一直到这个地方为止整个都是戒法也就是说圣人世尊出世他要来告诉我们到底说些什么透过了世尊告诉我们这样的特点那我们才能够辨别得清楚我们面对的一切境界这个真实的内涵那了解了这个真实的内涵以后我们才晓得取舍晓得了这个取舍以后然后呢就策立我们如法行持我这样简单的说明清楚不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个内涵稍微再宽广一点来去看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学习的是不是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要想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想要的东西通常我们觉得这是好的因此我们就有所取舍可实际上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好坏利弊于是我们去学习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深浅不同的层次那现在在这里最究竟最圆满的佛法这个整个的佛法它真正讲的这个内涵就是这个样是了解了这个理路以后于是我们真正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的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最主要的就是要依照着它去做所以这个戒法的广泛的来说是这个样那么现在这里在这个广义当中取舍其中最跟它直接相应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在南山三大部前面说广义的那一部分就是整个三藏都是那么这个广义当中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怎么透过去行持那这个地方就限于律藏那在这个原则上呢我们应该大概把握这个原则了解这个理路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律藏部分根据我们的浅深不同的程度从皈依开始那前面准备工作那就是这个一般的普通的基础五戒八戒那么再深入的话出家戒沙弥大僧乃至于菩萨戒这个所以前面讲的戒法的广狭两门 那么现在呢，专门对这个狭的这个界来说大致的内涵。那因为这本在家贝览，它最主要的啊这个名字就是说在家人用的，所以它现在五戒八戒，所以真正来说它不是不经先持。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基础，出家人在这个基础上面慢慢的提升。再说受了戒以后最重要的戒体，而戒体本质上面以佛自戒的本意来说，本来是出家在家一样的。因此不管以成色，成色就是十分律或者圆教一众来说，那么既然同样的，那么所以弘一大师就把这个单单内容实际上是应该是出家的完完整整的，可是形式上面它就放在这个在家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啊。这个概念大家清楚不清楚？那所以我们了解了以后，那么现在决心愿意去受持，所以那下面怎么讲戒体，就是纳法成业。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决定也接受，以祈求三宝来摄受我们，那我们依循着这个佛法来做，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纳法成业。纳是领纳，业就是这指导我们向后我们的行持啊，所有的行持所有的行为都是我们的业，可是现在的学了这个以后，所有的行持以佛法相应的，这叫纳法成业。因此在这里也就是说，出家真正殊胜的地方，学佛的真正的殊胜地方，不是说我们讲一些道理，我们能够讲得很动听，乃至于说的天花乱坠，可是真正的行持不相应，那个真正跟佛法是没有什么多大深的意义。这样特别是学戒，那根本毫无意义，学戒本来必须要照着它去如实行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希望你要这个结果的话，那除了如理去行持成业以外，就没有第二条路。那在这个里边戒是最最重要的，是出家人的真正的珍贵的地方也在这里。不是说我今天啊，这个披了这件衣服剃了一个头啊，然后呢，所以在家人他应该是来供养你的，应该礼拜你的，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一种概念。站在在家人他尊重三宝，他觉得要这样去做，你这个亲近床相啊，这个床相是真的，不管你如何他敬重你，对他来说应该这样。可是我们称为出家弟子的话，一定要实施自己，恒准自己，我现在如法行持与否，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对你的礼敬那是他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见他了以后才自觉得很得意，那已经错了，做对了我们这样去做已经错了，何况我们自己不行持而还要跟人家谈这些问题，这个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应该很确实注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好，那我们现在今天看翻到41页，第二门戒体。戒体门中分为4章，第一戒体相状，第二受随同意，第三远景宽狭，第四发戒数量。这个总共分4大章啊。那么第一个呢，就特别的说明戒体。在我们正受之前，对于这个戒体的正式的形象内涵能够了解，而且了解得很善巧，这样我们才晓得怎么去用心。那最受的时候怎么去感发，受完了以后怎么去依法行持，这个里边包括小到边缘 自如此类有很多甚广的内涵。那么受完礼以后呢，它真正的重要的就是行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进一步来谈受随。受是受的体，随就是一体起的行，在我们的称谓上面，名词上面，受体随行。那么这个受体跟随行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别，那这个在第二章里边。那么第三个呢，是圆净宽狭。那因为受了戒以后，这个戒行的持犯是一定根据心对境。那心本身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就是依据这个。那么现在这个境啊，对这个境，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所缘的境。那么了解了这个正常的晓得，第一个，我们了解啊这个持犯种种的形象，当然还有其他比较多的内涵。最后发戒数量，那到底这个发戒发多少？那么其实发戒数量前面呢，在戒发那部分当中啊，这个五戒当中也谈过说欲歇发戒，那这发戒尽量。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又提，但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一点差别，那么这个差别这里不细说，等到我们到下面的时候，那我们再把它回过头来，两者当中互相比较一下。现在先看文，支持云，戒体四章，初二论体，二中兼行，三四说法，四中有相，一放一望初分，伟如下说。那么这个次第上面关于戒体当中的这个大纲在这里说，戒体当中一共分四章，那就是前面说的一二三四。这个四章当中，第一第二，这是指体，就是一个是受的受体，一个是一体起心的随，这两个人他的体。然后呢，不过有一点不同，二第二当中就受随同意当中，就二众兼行。因为反正我们讲戒的话，一定是法体形象。那么这个第二受主要的还是讲神髓，讲体。这个随就是随行，随行实际上本身是一方面说这个戒体、受体、随这个跟随体两个之间的差别，一方面要告诉我们行。所以随本来就是对境的时候一体起行嘛，所以二中见行。那么第三第四呢，说法，那就是说明这个法前面曾经讲过有几种，那这里不细说，四种有相。那就是第四个法界数量。那么这个相前面也了解啊，后面也会说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啊这个戒体形象，戒法戒体戒心戒相当中的相，还有一个呢持犯当中细辨这个法相的相。这个到后面我们再详细的来分别它。像上面这样的四种说法是一望初分，大致的怎么说，仔细的一个一个辨别，那么在下面会说明它。下面我们再看四超云，所以别谢脱戒，人病受之，既能明色自苦三无，借有现无通明不广资讯， 智林正受都昏体相，茫茫梦梦心中缘成而已。即论得佛渺同河汉，各欲故欲随相之手，诸门示现，正知即生得界成佛，然后成犯方可修离。这文我们先看一下，说现在这地方啊，祖师特别的提出来，想所以说这个毗舍陀戒啊，那毗舍陀戒，这个毗舍陀戒是专门是律尼戒、出家戒啊，啊，所以这个毗舍陀戒我们要注意，它本身是这算啊，这个严格的来说，这算这是出家戒，当然广义的、狭义的前面已经说过啊，不去细说。那么现在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是比较用广义的来说，这我们要辨清楚啊。很多人大家都去受，受是受了，但是进一步来说，对这个内涵到底了解不了解呢？知苦三五，那很有限，很有限，三个五个而已。他也不一定说一定三个，一共一定五个，也就是受的人很多，可是真的了解的人呢、啊，很少很少。那请问为什么原因？在这里我们不妨停下来，自己想一想看，我现在来了，我了解了吗？我们也可以说很幸运，我们有这个机会，至少文字是了解了，内涵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认真的一步一步撤离自己的。所以事先并不通达啊，通明是两个啊，理论不通达，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思路啊，然后呢自己的慧辩也比较迟钝，这两样东西里边既欠缺这个，二有不广之信。照理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向人家请问，可是我们有偏偏在这方面的非常的欠缺。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件事情，这个儒家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人一能知即色知，人生能知即白知，故能次道于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学了一次学会了，那我要学十趟，人家学十趟学会的，我学一百趟。如果你真的能肯这样去做的话，那再笨再差你一定行。这一点我们平常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所以这个精进锲而不舍的这个心情对我们是绝对需要的。反过来说，就算是你脑筋很好，你很疏忽的话，这个没有用。所以我们脑筋要好，方向要用对。这个话怎么讲呢？有很多人脑筋很好，他忙别的事情都非常灵巧，学这个东西就不灵光了。这一点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啊，我们的本分在哪里，对我们真正重要的在哪里，这个才是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基本。那么如果我们条件够，千万不能傲慢，条件不够也不要怕，怎么办呢？我努力去做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前面欠缺了这些，所以正受的时候呢都昏体相，正受的时候大家去受，到底受些什么不知道。下面说这个你盲是吧，盲妄梦，盲梦，盲是瞎的，根本看不清楚。梦是像做梦一样，是醒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做梦，可是也看不见。再不然的话呢，根本就睡了。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般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这样，或者我们不妨这样说吧，就是平常的时候脑筋清醒的，可是我们不圆这个事情，圆别的事情。脑筋虽然清醒，可是我们该看的看不见，就这个。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个盲是这样去解释，我们不一定用什么方式解释， 最主要的就是透过了这个然后撤离我们自己。还有一种呢，根本心不在焉，或者心迷糊掉了，这样看树看了半天，像前面就是觉得黑黑的蚂蚁在爬一样，看不见什么，听的时候迷迷糊糊就打瞌睡，这样就听不见，或者听了以后心里面莫名其妙不知道说些什么。这个是我们用这种实际上的状态来检查我们的内心是缘成而已。这个缘这种形式都有了，我们也跑到戒坛上面也去磕头礼拜，这个泥鬼都做完了，这内容呢没有也不知道。所以即论得否，正在谈，那你得到了没有呢？秒通胡汉，秒是渺茫，糊里糊涂。所以通常说这个胡汉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天上那个银河老远，不晓得好像有好像没有，你说它没有吗，就看见了，有吗，到底什么不知道，也就是我们这种状态。因此在这个地方就随相之手诸门视线，在真正谈的时候啊，那我们用不同的啥法借法借体等等诸门那最细辩啊，告诉我们你根据这个好好的学，拿这个标准来衡量，那我们晓得自己啊得了没有得，万一没有得怎么办，得了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好好的依法行持把它增上。那然后呢把握了这个，那么所以持犯修理，那在到的那个时候认真去持戒，万一弄得不对错了，我们晓得就怎么忏悔，晓得就增上。经过这样的修行的话，那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从生死的苦海当中跳出来。所以这一段话文字很短的一段话，我但愿各位同学听过了以后经常拿这个话很认真的来持立自己，或者作为纲要，那么大概列出来以后，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就不同的境界用上来去自己反观自己。那下面就是字词的解释，解释上面我们把它念一下。盲与无知，梦与不识，何汉与其茫然不知压迹。好，这个文字，这个前面这几句呢就是戒体门当中整个的啊一个主事的总色，也是一个提示重要的。然后呢下面就分着四章，这第一章戒体相状。那戒体相状又分为两节，一个是能领现象，一个是属法的一体。因为实际上这个戒是心境对立，然后呢这个心境对立的时候，我们怎么依法在这个境上面啊，这如法就行持，使我们现在能够产生这个业体，就是这个啊跟戒相应的这个体，就是令那法成业啊，这样这个属于业体，所以属法的业体是指这个而言。第一戒能令心相，实操云。戒体者，若以通论明其属法之一体，今就正显，则称能领之心相。自此摄云，出标指彼此，属法即无作，相为性质相状。现在下面上看戒体是什么？说若以通论，在一般整个的大体来说，那么这个戒体就是我们呢所发的业体，就是我们纳发成业。所以在贝兰一开头讲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戒体什么纳发成业，所以现在这地方是戒体是应该是指这个领纳的这个圣法，那么使得我们内心上面呢能够发起跟圣法相应的这个一体，这个叫做戒体，是指这个。 可是下面说进就正显，就是这层能令之现象。那照理说应该正显，正是正确的拿出来呈现出来的话，应该呈现什么？呈现这个一体才是对呀，就是个界体才对呀。为什么正显的时候确实这层就拿这个能领的现象呢？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蛮奇怪的事情？是吧？你不是现在领纳的是一体界体吗？那么现在呢，要我们来学习，要认识这个界体，照理说那你把那个界体拿出来，那么就对了吗？可是他现在却是把那心能领纳的心拿出来，这里是不是从表面上面就看有一些矛盾呢？照理说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来，可是我今天提出来，大家有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这样问的话，因为在座很多同学是第二次学了，那当然刚开始学的同学不一定知道。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所以不正面的告诉你们诸位，如果你们很认真的思维，那第二次再谈的问题你印象深，否则也是一样，听过就算了。前面祖师已经告诉我，盲梦心中，秒通河汉，这个很可惜。那现在为了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再说一遍，诸位，但愿诸位不要听过了，等下数本以后好了，等下又忙个人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你好好的认真的对这个问题把它想一想。那么下面的解释，除标尺、别尺，就是特别的。说明什么？说明界体的一体跟这个能力的现象啊，特别是说，那么属法，属法什么呢？法的一体，一体就是那个无著界体。这样，那么现在下面想的心相，特别是心的相状，这文字的解释，史抄序云：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一即要其。思造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此是明慧，明慧前法，以是要其之心，与彼妙法相应，与彼法上有缘起之意，领纳在心，名为界体。好，所以现在这地方就解释，这个也是解释，那界体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现在先看字词的解释，这个看了字词的解释，解释这个四抄上面的内涵，然后呢我们再来把这文细细的消化一下。字词摄云：二正式，那个正式当中，二正式心相分三，那个他下面上面就告诉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讲那个界体啊，他前面说正显了这层能力的现象，所以现在这地方正确的啊来告诉我们现象，这个地方分三部分。初二句是界量，头上两句就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这两句是告诉我们界的数量。法界者，十界一真事也；尘沙者，与其都也；二谛者，佛说的教也。所谓越近显界，故云等法。那么法界就是十界一真，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全部通通包含在里头，一点都没有遗漏，这样。那也就是说，这个界的量是这么的宽广法，尘沙说它多多的，你无法来以实际上的数字表达出来。二谛就是佛整个的把一切的有为无为的法，所有的一切法 丝毫不疑的，通通包含在里头，属立的教。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啊？来用那个净，因为这个净就是心所缘的，戒呢就是心缘净的时候啊，怎么去如法去行持的。所以说从那净上面来显出戒，故曰等法，而第等法，这是头上的两句，所以正是现象。下面一以下二证明你心相，出具立誓，尽业行受，此具通包礼敬陈词身口二业。那么一以下就是上面的一即要器四招方便等等，这个里边是证明心相啊，正确的就是来说。那么第一句呢，就是一即要起，这句出句就是自己立的誓。那么誓誓言什么呢？比如说五戒，那是尽行受，所以说立的誓是尽一期的行受，尽行受，也就是说在我这个生命来说，这个行啊，只要生存在这世间的时候是讲受，这样所以尽此生这样说，从于尽日啊等等，这个就是自己的所立的誓。讲实践来说，次句通报礼敬，那次句就是施造方便。那受戒的时候啊，这个行为不是有种种的行为吗？是通通包含各种各样的礼敬啊、陈词啊、礼拜啊，所以通报礼敬、陈词、身口二业。那么在下面善下，那就是上面那个四招方面，叫善尽心气，必不为恶，明品觉妄念。那下面叫善尽心气，那么这个指什么呢？这所有的一切的不如理的错误的妄想，统统把它平气，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专心一致，这是个意思。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善尽，好好的善善巧尽是来净化内心，这个内心像个容器一样，那必须把这个内心像容器一样的这个内心呢、啊，把那恶的把它拿掉，那这个时候才能够领纳这个善的好的。彻下明心法相应，这个彻下就是测试明慧，明慧前法，这两句是这个下面呢跟性跟法相应，测试者成业真之本，得戒之因，三品心中随法何等，这个都是需要这个测试啊，那就是啊这个自己的程度观察等等，内心当中就思维观察，这样那是这个特点明慧，这是下面有解释啊，说这里测试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一个事情，造业真正的造业，在我们的这个心术法当中，造业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于思心术，这样，所以这个测就是观察等等啊，所以平常我们好像含含糊，我们也没有观察，那已经养成习惯了，已经久已这个样了，所以久已呈现，你不必再动脑筋。如果是一个新的业的话，你一定透过先去思维，所以真正的成业一定从内心当中思心所开始，所以这个测试成业的根本。因此呢， 以前我们所成的一些积累的都是、啊、无明相应的啊，这个恶业，就算是不是恶业的话，就是有漏的时间善法，这样，所以这个跟圣人告诉我们的以出离为主的这个戒法是不相应的。我们必须透过这个测试，如法的去思维观察，然后呢，决心要真正的圣法转变过来，所以这个才能够真正把我们所理解到的戒法是领纳在心，所以这个成就之根本，这个才是得戒之因，得戒与否在这里。因此了解了这个，那我们回过头去看，我去受戒的时候啊，大家又糊里糊涂，你说能不能得戒？这很清楚，你根本不晓得，晓得了你思维的不对，或者虽然晓得了你就不思维都不行。现在既不了解也不思维，得个什么戒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啊，跑去受戒了，你受些什么戒？什么是受戒的根本？不了解。所以他前面祖师爷说，缘成而已啊，这个缘了，就这样，如此而已。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啊，是测试这成业之本的戒之因。那么这个至于说得到了这个戒本身是上中下，那么就要看他认识的深浅了。那在下面，明慧者反照现境，如理称教，而非道向妄愿前进。为什么说测试明慧呢？这个很清楚啊，这个我想比较清楚，那就是观察啊，非常清楚，明是明白，慧是自己的观照的能力。那这里特别说明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观照能力，可是我们平常那个观照能力有一个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地方，看别人秋毫也明察，看自己欲性不见。我们了解了这个，我们必须平常的时候努力看自己，这样是由这个本能绝对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很遗憾的是都把它看着不应该看的地方，然后应该看的地方看不见，也不去看，真正要用的时候就不会用啊。对这一点来说，我能够说出来，所以能够说出来，因为我犯了这个毛病。等到我真的学会了自己去检查，就这个样啊，所以我自己始终感觉到为了这个事情很惭愧也很难过。所以我在这地方呢供养各位，但愿各位同学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今天你讲了听见，这是你听懂了，是不是你真正的能够好好的认知去反观？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事情对我们的价值以后啊，那绝对不会不愿意别人看别人的，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完全错误。所以真正拿佛法来说，只有天下的笨蛋才会拿这个最好的东西去看别人。如果是真正聪明的话，那绝对是只有看自己。所以因此佛之真正成佛固然有很多原因，可他最不公的原因还是他的智慧。我们现在既然学佛的话，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重点。所以说反照照心，可这个心就离不开经的啊，所以它很多地方你必须去努力的了解，既然反照的话应该照心，为什么要用那个经呢？所以这个心一定在对经的时候才现出来。所以平常我们常常讲说讲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要观察它，观察那个心，可是那个心一定对境的时候才现出来，所以才叫做反照。我们平常只看境不看心，现在看心，而这个心始终境上面反在能够衬托出来，所以就这样的去反照。现在这样是不是对这个文字都非常清楚？而且文字所指的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也很清楚，因为这样那我们能够，如果只要了解了如理去做，一定会做得到。那么看看这个心对境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理，那什么叫做如理，什么叫不如理呢？就是这个 能不能跟我们所学的圣人告诉我们的教法相称。所以你们仔细去看看，这个祖师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好像随便写，写了半天，我们一息仿佛要表达的什么，可祖师写下来的这字句跟我们差不多，可它的内容每一个字有它每一个字的不一样，你换一个字，对不起，那个内涵整个失掉了。哦，是这是菩萨，就是菩萨，跟我们真正的写的文章的通达，看起来好像若有其事，那差得太远太远。这是我们凡是真正学这个经论读佛菩萨的文字，必须应该了解了这个特点。我们不了解这些内涵的时候，好像念起来顺口嘛就对了，都跟我们差不多嘛。我这样的说明，大家清楚不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再看文字，所以啊，这样去反照心境，能够跟这个圣法相应，那是如理的；不相应，非理的。而这个情况之下，非道想妄缘前进，这个才对，而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面对眼前那个境界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圆它，妄缘，心里面一片妄想，然后呢莫名其妙，然后呢而且圆的时候通常都颠倒的，所以你做到了这个，绝对不会颠倒，绝对不是妄缘，而正对前进的时候，称法如理的去思维去观察。那这道话现在清楚不清楚？就是稍微有点迷糊，你要好好的去，好好的去看，弄懂了文字，然后呢，我们拿这个文字来反照自己对境的时候，大概晓得些什么。特别是啊，这个后面来的几位同学，因为前面那个基础啊，恐怕还有一点呢不够。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如果你前面这个广论学的不太清楚的话，到这里要想了解这个是有它相当当的困难度的啊。那么既然实际上我们有这个欠缺，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一小时，可是时间其他的时候啊比较多，那我们可以啊，我们跟这些比较老的同学啊互相切磋琢磨。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的同学对这个问题同样是值得我们呢一再深细的好好的去观察。好，我们再看下去，上面用心，下面合法，这样。那上面就告诉我们这个这些啊，以及要去四照方便，善尽心起，必不为恶，这个都是啊，我们怎么用心法，这样。那下面合法，怎么跟法相应？由上起心，必须偏圆尘沙等净，法从净智量一普周。心随发生，发广心偏，心发相应，涵盖相称，故云敏慧。法又在净，以性对望，故云前法。下运彼法亦也同然。那么我们再看下去，说这个上面啊是现在说上面用心，上面这几句一记一下子刚才说啊，下面合法就测试明慧，明慧前法，这样这个就是跟这个法相应相合。由上起心，必须偏远尘沙等净。那现在平常这个道理我们都讲过，讲了以后我想现在看文字就容易了。由于啊像我们了解上面，所以起心动念，这个平常的时候不圆净会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心之所以起来一定是圆的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看见外面东西也会起心了，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圆到而起心，还是没有圆到起心？是我的确没看，可是我会脑筋当中起那个念头，我没听我也会起这个念头，有没有这种状态？有啊。那你怎么说一定要这个圆净呢？这个圆净有两种，一种呢圆那个限量的净，净现起的时候，然后呢现起了净以后，你会呀、啊、这个落下影子，就是会 流转脑筋里这个影响，是当我们在起心的时候，不一定圆外面的境界，但是一定终归要圆到一样，就是圆到内心前面圆过的留下来心目当中的影响，有没有这个？所以除了这两样东西，你心不会起来的，是吧？实际上我们一定这样，就了解了这个心的起念一定是圆境，一个是圆外面的这种所谓五尘，还有呢圆法尘影子。法尘影子就是当我们的前面的五根对五境的时候，在一根当中，在意识当中留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影像，这样，所以我们总称为叫六尘。所以它一定是圆境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是偏圆尘沙等境，而这个境是不晓得多少少，也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叫以尘沙。哦，像灰尘，像沙这么多，那都是境。那么现在这个发呢，从境至，因为这个境是偏法界的，现在智的界也是这样，所以从境至，所以量也普周。这普是所有的涵盖在里边，啊，没有一个点遗缺。那么现在的心呢，心随发生，发光心偏。那现在这个心，就是领纳这界体的心相，这个所发的一体，可是拿什么东西来发？拿心去发。那心怎么发？就圆那个境的时候，如法去领纳。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心体的时候，那个心的形象以后，所发的一体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心是随着我们所缘的这个发而升起的。现在既然这个发是广到偏缘法界丝毫无异，所以这个心也偏缘法界丝毫无异。这个界发的真正珍贵之处在这里。这是为什么论上面说，同样做一件事情，好事情啊，那你做的如果平常的善就做这一个，可是以受了戒去做的话，这件事情它是产生了一个戒的功德是这么大，因为它圆的这个心本来圆的时候，你受的时候本来是偏法界圆，所以平常我们举一个比喻来说，我来洒水，你多大一块面积，那个花盆洒一洒，那洒的花盆一点点，你现在去洒水，你要它偏法界偏法界都要洒一洒，是那要洒多少，那这个不能比。因此我们平常的时候真正的要看重，哦，原来这个戒的功德这么大，那我们平常多做去练习。心法相应涵盖古称敏慧，那现在那个心跟法完全相应，那涵盖的话就是啊，平常我们说下面有一个洞啊，那么这个一个涵管就是个管，然后上面一个盖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啊，上面的盖子一定跟下面的管子相称，正好相应，所以这个意思，两个东西完全相应，叫敏慧，完全能够契合得起来。最后发由才发由在境，一心对望，故曰故应前法。实际上这个法是从前面的境上面，可是现在呢用心来领纳，这样，所以他前面说一心对望，故应前法，那就是前面讲这个四抄所说的测试明慧，敏慧前法，敏慧就是完全跟含跟盖一样的啊，能够汇合以性对境，这个意思。下运笔发也同然。那么在下面啊，在下面以下以次要气之心，下面还有一个笔发，也是同意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以次下三明那体有三，这个就是最后一次要气之心与被妙法相应等啊，这个里边是第三段。那么正这一个第三段讲什么呢？是正那的界体，这里边又分成三段。初二句念上敏慧，就是这个三段当中头一二句一次要气之心与被妙法相应，这两句就是跟着上面这个敏慧来了。欲下明法随已兴起， 那欲就是欲必发上有缘起之意，就这个，这个叫欲相。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个发，这个如发非发，随什么随心而起。发是无情，有心缘故，怀即随心。发本身是个无情东西，作之与之，当然也是有情，也包括在有情，这样。这个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平常所以说见这个东西没好坏，就是指这个而言，这样。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在我们缘这个见的时候，这个心，所以由心缘故怀，故有心缘故啊，然后呢怀即随心，因为这个见是我们心所缘的，是跟着我们心来谈。下面再三个，故散发那体之时，出动于境，此皆于空，后入于心，心发意心故，名为发体。那么最后就散发那体，这个散发那体指的什么呢？当我们受戒的时候，或者受皈依的时候，是不是要三次？我弟子某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假如净心受为什么，比如无戒又不舍又不疑，或者为一日一夜净恒又不舍或者又不疑，这样。所以这个散发那体，这就是三次净摩领纳。那么这个领纳的时候呢，出动于静，那个前面曾经讲过，心去缘境的时候怎么动，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说不是说真的外面这个东西有动，外面东西不会动的，动的是就是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在缘到这个境的时候，平常我们一向的习惯跟无明相应的三毒贪嗔痴，现在缘到那个境的时候，决定不能再让那个三毒相应，那转变过来。所以以前之所以能够，所以不了解就是无明，现在了解了，那是以正确的认知，那个是不是一个转变？转变就是个动，这是我们才说。所以一对镜我就发愿，现在说我皈依了三宝弟子，绝对不可以像以前这个样。请问你的心动了没有？动了，这样的动法，而这个动一定是在镜上面，心缘镜的时候。所以说，我弟子某某决心，我不能再像以前这样的错误。触犯就是做这个事情啊。那么次皆于空，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一切境界哦，现在我就是观想哦，现在我完全呢整个的改变过来，这个是因为圣人告诉我们的，所以使得这个记起来，那个最后使得这个我的决心在我的内心上升起。所以第二静摩的时候就是云集在空中，第三番静摩灌注到我们身心，就好像平常我们常常观想哦，佛菩萨放那个甘露光明啊，然后呢灌注到我们身心，把我们身心当中的所有的脏东西统统净除干净，那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我们现在很清楚，所以说初是动，次是接，后是弱，那么这样一来的这样就成功了。因此呢，现在这个那的发成的业什么都一心而生，所以这个叫做发体。当我们了解这个，那我们回过头去多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说讲这个讲能领的心相。其实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里先不细讲，你们好的想啊。最后领下啊，那领下就是前面文当中领纳在性名为戒体，是体所在，就告诉我们体若具当分，体是非心，不显所依，体于心意，经验在心，乃去原意，即指常色为属一处。那这个话要讲一下，若具当分，这个当分是什么？就是四分啊，四分就是具四分一中，那个戒体本身叫什么？非色非心，这个戒体本身非色非心，所以这个戒体啊不是心，不显属一，那个一就是这个体属一之处， 实际上这个剔除一字说一拿一心，所以他并没有把心指出来，体于心意，因为这个是非是非心嘛，非是非心的界体跟我们的心法跟心所整个的心当然不一样。那么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领纳在心，那个跟十分不是不一样吗？所以经验在心乃去原意，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心是指原教中，现在清楚不清楚？原教中是啊，世尊最后说法化涅槃开权显色，这是原教的意思。所以说指这个常色是吧？那个，那我们祖师是以唯色来解释的，这个来说明这个的，所以他那个以唯色来讲，是我们真正的心体，就是阿赖耶色，也叫常色，一切万法可以含藏在里头。那么现在这个界体呢，也藏在这个里头，就是这个界体属于之处。这段话现在清楚不清楚？为什么讲我们能领心相？一方面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受戒的心对境，一方面怎么样把它转变过来？我想大体上面那个基本我们就有一个认识。最后有一段，我们看一下：智持云，何不执事无着，耳明心相者，大能领之心，发体正要。独知却是愚病无闻，若乃考得法之缘由，觉殊手之成否，垢迷痴之愚否何言？我无计妄缘，我反而愚善，一生盲将，必是迟疑，无界满洲，甚焉有志，故知提示亦不突然。啊，最后自世界上面来教诫我们说，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这个无作，因为这个无作就是界体啊，前面说过啊，不是要讲那个一体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这个一体而谈心相呢？那就是自力问答，这个自力问答也就是让我们仔细的透过这个辨别清楚。他现在的回答是这个能领，这个能领界体这个心，那是发体正要。透过上面的说明，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能不能发的界体，完全看能领的心相，所以这个才是重心最最要的地方。因此单单这个多字缺失，单单这一部分呢，委屈完整的来告诉我们，其他的没说。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考若来考，假定说我们来考教一下得法之根本能不能得到啊？然后呢，得到成不成功都在这个上面。假定这个迷糊掉了，说够迷痴子，这个迷糊弄不清楚，那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清楚不清楚？所以他下面最后我无计妄缘，假定这个弄不清楚的话，或者无计心当中你根本糊里糊涂，或者妄缘那一生盲将，这一生当中空过，必是迟疑。这样现在呢，尽管形式上面有，可实际上呢无界满洲，这个就是我们南念佛洲或者东胜神洲，大家受受的实际上根本没有。意思圣人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因此在这里提示绝对不是随便乱来，所以一波突然。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新南山历21